根据传统呢，我们今天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节日，大家可能也都晓得，就是今天是父亲节。从1909年开始在1909年的时候，有一个人叫做杜德，他在母亲节的时候去参加教会的主日崇拜。在这之后呢，他有一个想法，他说我们需要纪念来设立一个日子来纪念家里的爸爸，因为他的母亲去世的很早，那就父兼母职，他的爸爸就将包括他在内的六个孩子都养大成人。在他的推动下呢，就第二年的6月19日，在华盛顿州就举办了第一个的父亲节。那今天在这里，我想在我们当中有谁做父亲的可以举起手。有很多人，我相信是父亲哈。那我们就给他们来掌声，对他们在家庭当中的付出来表示肯定。感谢主。好，有圣经，我们一起来打开帖撒罗尼迦前书。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二章1-12节的经文。帖撒罗尼迦第二章。
第二章的话是第214节。跟前书还
有。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二章1-12节的经文。
14:2-13。
好，大家找到之后呢，
二章的一到十二节，
我们就同声开口来读这十二节的经文。帖撒罗尼迦前书第2章1节，我们同声开口来读。弟兄们，你们自己原晓得，我们进到你们那里并不是突然的，我们从前在腓立比受苦，这是你们知道的，然而还是靠我们的神放开胆量，在大征战中把神的福音传给你们。我们的劝勉不是出于错误，不是出于污秽，也不是用诡诈，但神既然验中了我们，把福音托付我们，我们就照样讲，不是要讨人喜欢，乃是要讨那查验我们心的神喜欢，因为我们从来没有用过谄媚的话，这是你们知道的，也没有藏着贪心，这是神可以做见证的。我们做基督的使徒，虽然可以叫人尊重，却没有向你们或向别人求荣耀，只在你们中间存心温柔，如同母亲养的孩子。我们既是这样的爱你们，并将神的福音给你们，连自己也愿意给你们，因你们是我们所疼爱的。弟兄们，你们纪念我们的辛苦劳碌，昼夜做工，传神的福音给你们，免得叫你们一人受累。我们向你们信主的人是何等圣洁、公义、无可指摘，有你们做见证，也有神做见证。你们也晓得我们怎样劝勉你们、安慰你们、嘱咐你们个人，好像父亲带自己的儿女一样，好叫你们行事对得起那招你们进他国得他荣耀的神。好，让我们同声开口来向神献上祷告。 在创立世界以前来招选我们的阿爸父神，以不离不弃的爱为我们舍弃性命的救主耶稣基督常在我们内心当中，来不断地感动我们，引导我们的圣灵保惠师，我们在这里来向你献上感谢和赞美，使你将我们这一群人在你的面前来招聚，在你的面前向你献上我们的称颂。我们之前都是一群都活在死亡的恐惧之下，在罪的咒诅之中的人，但是我们却因着你福音的大能，我们的生命就被翻转，你以生命的大能来吞噬了死亡，主啊，你也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来彰显出来复活的能力来，主啊，就让我们这一群一生因怕死就活在撒旦权势之下的人，就被主来收养，来做你的子女，能够来得享那属天的福分。主啊，就求主在我们当中来施恩，开我们的眼睛，打开我们的心耳，让我们能够看得清楚，能够听得明白，主啊，你福音是何等的甘甜。今天是父亲节，也再次提醒我们，我们当中每一个做父亲的都是被福音所翻转的人。我们先前是惹儿女的气，但我们在福音当中就明白要如何按照主的真理来教导，来养育自己的子女。主要是你将这样的福分放在我们家庭当中，不是我们配得，而是耶稣基督就是如此的爱了我们，在我们还在做罪人的时候就为我们死。主要就求主啊，继续来施恩，来帮助你，既已成就这样的救恩，就让我们能够继续的活在这样的丰富里面。我也把我自己向主来交托仰望，我也愿在你手中成为一个管道，被主来使用，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从主来得喂养，从你来得甘甜。主啊，就求主来施恩怜悯，与我们众人同在，按时分粮。我们以上祷告都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求，阿门。我虽然是第一次到我们当中来，我们是中康华人基督徒会堂，但是呢，我已经对大家有所了解了，因为振邦和佩颖他们去年的时候，全家就搬到了费城，而我们不单单是在同一间的教会，我们还是在同一个团契当中，我们每一周都会见面，我记得有一次听佩颖很自豪的来讲说哈，他说。嘿，你们晓得吗？我们在康州的教会那个关系啊，非常的紧密的。当我听到他这样讲的时候，我就能够感受得到他内心当中这个对康州跟大家在一起生活的那个怀念，那个不舍啊。虽然他搬过去，好像他还是跟大家在一起一样，然后在享受这样的一个紧密的生活。哎呦，而对于我来讲呢，我不只是耳闻来听到大家这样的爱心，这样的团契的生活，神更是给我有机会让我亲自的来经历得到。我上午的时候是搭乘振邦跟佩影的车子到康州来，我们正到我在这里崇拜我大概结束之后就会开着智云跟旅客的车子回去。我想他们这样无偿的捐赠，这不单单是一个在财务上的一个付出，他们还在百忙当中，我刚刚才晓得他们明天就要搬到亚洲去，就是在收拾家一片这个繁忙里面，他们还专门跑到 DMV 去 dealer 找那些不常用的那些很繁琐的那些资料啊。所以我在这里就来求神来纪念他们这样的心智，也祝福他们前面的脚步，也唯愿属天的福分就随着他们所走的道路能够带去到那边的土地上。我们刚刚读的这一段的经文是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二章一到十二节的经文。我们看这段经文的时候，里面描述了有三个的角色。我要先讲到我们的教会， 我同样也是耳闻来听到，在我们教会当中的绝大部分的人或多或少都有所侍奉的，主日崇拜的带领也好，正道也好，或者是周间的团契爱宴啊，或者是招待啊，或者是去探访啊，帮忙啊，然后去关怀弟兄姐妹啊，哎，我们在这个当中都彼此的享受这个侍奉所带来的益处。我们去侍奉别人，那别人也在侍奉我们，我们就是在基督耶稣里来彼此的侍奉。在圣经当中呢，对基督徒的描述，尤其是因着福音的缘故，被神的爱所催逼，愿意来摆上自己参与侍奉的人，这样的人呢，在圣经当中有很多种不同的角色来做类比。比如说在提摩太后书第二章，就将侍奉的人来比作是基督的精兵，既然是做精兵的，就不将事物缠身，要叫那招他当兵的人能够来喜悦。在哥林多前书的第三章，将这样的侍奉的人比作是农夫，虽然农夫会去撒种，需要去浇灌，但一个种子它能够发芽，能够生长，至终的原因不是由于这个农夫的功劳，而是由于赐种子生命大能的上帝。所以一个人生命能够来得到益处，并不是由于那个侍奉者看得见的人，而是那催逼一个那个催逼侍奉者摆上自己的上帝，是因为他的爱在激励，是因为他赐下那复活生命的大能，我们能够来如此的效法基督来这样的做。那我们刚刚读的这一段经文的提撒罗尼迦前书第二章一到十二节，就让我们看到另外的三个不同的角色，来让我们看到何为一个参与侍奉的人。我们看第一点，讲到侍奉的人是一个忠心的管家。第二章第一节就先来讲到这个保罗，他来说，你们晓得我们传福音在你们那里的时候啊，是受到迫害的，是在这个大征战当中把神的福音带入到帖撒罗尼迦这个城当中来的。保罗为什么会经历有这个大征战呢？有迫害呢？有这种从别人来的反对呢？如果我们从使徒行传的第十七章在这里的记载呢，我们就会看到有这样的背景。当时保罗跟希拉他们经过这个安菲波利和亚伯罗尼亚，来到帖撒罗尼迦，在那里有犹太人的会堂，保罗就照他们素常的规矩就进去，一连三个安息日本着圣经与他们辩论，要向他们讲福音的奥秘呀。第三节说到，讲解陈明基督必须受害，从死里复活，又说我所传于你们的这位耶稣就是基督。然后第四节说，他们中间有很多人就听了劝，就服从保罗和希拉，并有许多虔诚的希腊人，尊贵的妇人也不少。第五节就说到，但那不信的犹太人心里嫉妒，召集了些市井匪类，搭伙成伴，耸动合成的人闯进就是要来捕，要来捉拿他们，来驱逐他们了。当福音传到一个地区的时候，立即会产生两种的果效，一个呢是聚集，一个是分别。所谓聚集，那就是一群因着福音的缘故就会组成一个新的社群。那我们在康州这里的教会，我们在这里大家能够来聚集，跟这个教会之外任何一个世俗的俱乐部有着天壤之别。我们不是因着个人的喜好聚集在一起的，我们不是因着社会的阶层聚集在一起的，我们更不是因着商业的利益来聚集在一起的，同样也不是因着社会的公义来聚集。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都有耶稣基督的宝血，都有圣灵在我们内心当中来内住，作为印记，作为一个抵押款，来告诉我们将来基督还要再来，让我们的身体会被救赎。所以我们是这样的一群人，因着耶稣基督的缘故，就 very 很亲密的能够在一起，像是一家的人。其实我们就是一家的人，因为我们被阿爸天父来收养，都是他的子女， 都是弟兄和姊妹了。他在招聚在聚集的同时也会产生分别出来。那本来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生活，就像帖撒罗尼迦城当中有很多人一样，这里就讲到他们就听了劝，就服从保罗和希拉，然后就跟随了他们，就马上产生出来一个分别。我们就不再随从这个世界，我们就不再随从今世的风俗，我们就不再行在黑暗当中，不再像愚昧人一样走在宽阔的那要引向灭亡的道路上。而在这个当中，神召聚我们，我们也从这个世界当中被分别出来，这让我们看到福音的果效。可是为什么圣经在这里，在使徒行传第十七章就说到那些不信的犹太人心里嫉妒呢？这与他们何干呢？有人信主，有人被福音来召聚，有人从这个世界当中被分别出来，这与那些不信的犹太人何干呢？他们为什么心里会嫉妒呢？一定是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虽然我们在这里看到的时候听起来似乎有一点奇怪，这些不信的犹太人与他们何干，为何他们心里会嫉妒呢？我们对嫉妒都不陌生。嫉妒就是人们会怨恨别人所享有的好处。我听到有这样的一个遇到故事了，来讲到说一个人他生活很拮据，虽然不是那么宽裕，但还能够过得去，所以他就向上帝来祷告，主啊，能够改变我的生活，经济能够宽松一些，然后这个能够来有所改善，让我的生活啊，上帝也回应他的祷告，但要给他一个条件，就来讲说我可以来祝福你，大大的在财务上、经济上、物质上来给你丰富，但这个条件就是你的邻居会比你这个得的是双倍的啊，就是要得双份的祝福啊。他说我邻居与我何干啊，对吗？祝福我就可以啊。然后他们在第一年夏天的时候啊，这个看到这个地里的庄稼都长得特别好，秋季就迎来一个大丰收，家庭条件极大的改善，然后就要这个买一头这个牛啊作为劳动力啊。当他去买的时候，这个邻居牵着两头牛回来了啊，主啊，你已经这个给了我丰富，我感谢主哈、啊，现在还能够感谢主啊。然后第二年春天的时候呢，这个天气也很好，翻盖房屋喽，对吗？这个房子也很破旧啊，然后请人来给翻盖房屋啊。哎，当他盖房屋的时候，发现邻居盖双层房屋啊，啊，主啊，帮助我，能够不要有那个情绪。然后这个也房子也盖好了，哎，这个过了不久呢，他要送请帖啊，因为家里的孩子出生了，然后要请这个亲戚朋友一起来吃这个满月宴啊。正往外走的时候，他邻居也出门啊，也来送请帖啊，双胞胎啊，啊，受不了了，对吧？然后他回去就来向神来祷告，主啊，我真是受不了了，我邻居怎么都是我的双，都他都是我的双份，我的房屋翻盖，但是他是双层，对吗？我的 baby 一个，他是两个，主啊，我现在向你来祷告啊，既然他所有的都是我的双倍，那你取走我半条性命吧，能够明白吗？取走我邻居的性命吧，取走我的半条性命啊，取走我邻居的整条性命啊。这个虽然让我们听上去蛮好笑哈，但是他讲出来一个真实的我们作为一个人啊，这种可怜的一个光景啊，看到别人的这个享有的好处，就会有一种莫名其妙的一种妒忌。犹太人也是如他们也是如此了。为什么在这里讲到希腊人他们信福音了？ 那些不信的犹太人就妒忌了呢？在犹太社会当中啊，很多男人每天早晨起来是这样祷告的：主啊，我感谢你，我感谢你没有让我做外邦人，没有让我做女人，也没有让我做奴隶。你知道他这样的祷告的意思吗？因为在以前的社会，奴隶和女人是没有社会地位的，女人只能在家里的，奴隶只能够去劳动的，只有男人才在这个社会当中是有身份的，尤其是坐在城门口的那样的男人。他会祷告说：主啊，我感谢你没有让我做奴隶，没有让我做女人，与之相并列的是也没有让我做外邦人，因为外邦人也是被他们视为是下贱的人。他们会想到亚伯拉罕是我们犹太人的祖宗，大卫是我们犹太人的君王，而神所赐的弥赛亚的应许是给我们犹太社群的应许，这与外邦人有何干呢？但保罗在这里清晰地看到 No， 上帝所赐给亚伯拉罕的福分是要让万国都因他得蒙祝福。那从肉体生的不是真亚伯拉罕的后裔，而是从灵里生的才是亚伯拉罕属灵的后裔，那是真以色列人。而且大卫真正来指向的是耶稣基督来做君王，他要来统管万有。弥赛亚的应许从来都不是要救犹太人脱离罪恶的辖制，在马太福音第一章让我们看到是耶稣基督要让自己的百姓从罪恶当中救出来。那属神自己的百姓，他自己的子民，就是从亘古以先被招选的人。在旧约当中，救恩从来都没有限定在犹太社群当中的。即便在耶稣基督的家谱里面有外邦人吗？有摩押女子吗？有啊，有外邦人，他们也能够得享救恩的光，这样的益处在新约当中就更清晰地让我们来看到了。往普天下去，让万民做我的门徒，从来都不是在耶路撒冷的，不是在犹太全地的，而是要到世界的地极来传，来做耶稣基督的见证。保罗他清晰地知道，他是因着福音的缘故被神来招选，来做这样的管家。在这个世上，如果家主对管家有所吩咐，这个管家摒弃家主对他的命令随而行，我们就可以知道他的后果是很悲惨的，很有可能会被驱逐或者被追究责任的。同样保罗也知道，他作为一个管家若随而行，不按着神所招选他所吩咐他的去行，那他就有祸了。所以他在这里说，神验中了我们，把福音托付我们，我们就照样讲，不是要讨人的喜欢，乃是要讨那查验我们心的神喜欢。他知道在为谁做管家，他要向谁来负责。按照这个世界世俗的智慧来讲，保罗不是一个智慧人，他不晓得变通。他在一个犹太的社群当中，在会堂里面传福音，那是谁的地盘呀？犹太人聚集的地方所在呀。难道保罗就不能够避其锋锐吗？就不能够这个躲开这个尖锐的矛，这个冲突点吗？他可以传福音，难道就不能够加那么一个条件吗？你们得蒙福音的救恩没有问题，但你们需要先受隔离，你们需要先守犹太人的传统，你们需要先跟我们一样来守安息日，那么你们就可以与我们一样在救恩当中来分享这样的好处。难道保罗他不可以这样子的做吗？犹太人就会很欢迎保罗，大力的支持他，而外邦人也可以按照保罗所讲所做的进入到犹太的社会里面，做犹太人来信福音。难道他不可以这样子的做吗？对一个忠心的一个管家来讲，他不可以这样子的做。 在加拉太书，保罗就来说到第一章第八节，保罗说到，但无论是我们是天上来的使者，若传福音给你们与我们所传给你们的不同，他就应当被咒诅。第六节他说到，我希冀你们为什么这么快离开，借着基督之恩招你们的去从别的福音，那并不是福音，不过有些人搅扰你们，要把基督的福音给更改了。他们要更改怎样的福音呢？他们要更改如果要得救必须要受割礼，这就是当时在加拉太教会当中他们所传的另一个福音。保罗就来斥责他们说，愿这样的人受咒诅，因为这从来都不是真正的福音。真福音是要在耶稣基督里面因着信心来接受他所赐下的恩惠，他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以复活的大能第三天从坟墓当中出来，而且我们这还活着的人就每一天在期盼着他的再来。除此之外没有任何人再可以有任何的加添，否则这样的人就应当被咒诅。保罗在这里就来劝勉大家，他自己是这样子的忠心来侍奉神所托付他所要来传讲的福音，也唯愿我们在位的每一个弟兄姐妹，我们也在神的真道上能够来忠心的持守。在马太福音第25章里就讲到，神按着各自的才干托付给仆人，有5000两，有2000两，有1000两，这三个仆人他们各自不同的去经营，第三个仆人就去埋藏了这个银两，对吗？他本来作为一个管家要去寻求主人最大的益处，善加管理，但是他却违背家主的命令，领5000两和领2000两的呢，他们又去赚取来得家主的这个称赞，所以就向他们来讲说，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在不多的事情上有忠心，我要把许多的事来派你管理，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我相信我们在位的每一个人在神的真道上来尽忠心，当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也会得到主的称赞，来给我们说，进来享受我主耶稣基督的快乐。第二点就来讲到一个侍奉的人，第七节说到，如同母亲在乳养自己的孩子。第三点也说到，如同父亲带自己的儿女。在这里我知道我们过一会儿还会有这个受洗，我就把第二点和第三点就放在一起来讲。我们在位刚刚有很多人举手，我们绝大多数都做父母。我相信在位的我们都有共同的感受，把子女养育能够养大成人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我问过很多做父母的有何感受啊，他们的回答是这个虽然痛苦但也快乐着，痛并快乐着。上帝在家庭当中来设立了这样的次序，他给孩子有这个父亲有母亲。当我们这提到父亲角色的时候，就会想到一个画面，那宽阔的双臂成为子女随时的依靠，他们可以投入到父亲的怀抱当中来得到庇护来被保护。想到母亲的时候呢，那就是以百般的忍耐在这个乳养在这个教养自己的孩子。对一个新出生的一个婴孩，或者说还在发育在慢慢的长大当中的一个孩子，由于各个方面发育很不成熟，不只是在身体上，包括在心智上、思想上情感意志各个方面的不成熟，所以有父母在他们生命当中来给予必要的帮助。比如说他们缺乏必要的分辨能力和意志力，需要父母循序渐进的这个不断忍耐的来引导他们， 来给予有约束啊、有规矩啊、来帮助他们养成一个品格的习惯。比如说我家三岁的女儿最爱吃的东西是什么呢？是冰淇淋。前几天我带她去吃东西，她又给她点了一个冰淇淋，她就拿着冰淇淋说：“爸爸呀，我们吃的好丰盛的晚餐呀，我一辈子都不会忘记的。我只不过是点了一份快餐而已，只是给她买一个冰淇淋而已。她觉得好丰盛啊，我一辈子都不会忘记啊。”但如果我们给他的这个食物当中有那么一小片的菜叶，他马上会吐出来，哦，我不要吃的。这个菜叶你怎么会发现它呢？哎，我们就想尽各样的办法来让他来学习吃蔬菜来吃这个必要的健康的对他身体有益的食物。要知道如果随着他自己的喜好他天天抱着冰淇淋吃的话，他的身体会垮掉的，对吗？如果孩子吃很多糖的话，晚上也睡不好觉的，他各个方面都会受亏损的。所以我们需要去引导他，对吗？做父母的就需要来帮助他。这是让我们看到一个侍奉的人这样的一个心态。我们就是在百般的忍耐当中不断的在引导，循序渐进的去来劝服来帮助。还有第二点呢，做父母的也是要谦卑的。我知道我们当中很多在做工的，可能在公司里面做经理的，或者是在政府当中，你可能会做某一个级别的一个官员也好，一个领导也好，有很多人是在你的手下的，他们要听你吩咐的，要这个来在某种程度去来服侍你的。而我们做父母的回到家中呢，我们有谁做父母的是让子女来服侍我们呢？没有哈，我们反而去服侍自己的孩子，对不对？不管你是经理也好，是官员也好，我想川普也不例外的。在家中做爸爸的需要跪到地上来给自己的孩子系鞋带的，做妈妈的可能吃完饭要趴在地上给他捡那个食物的碎渣的。我们为什么会这样子的做呢？因为我们做父母，我们在这个当中来照顾这个孩子，我们就放下自己的身份。保罗在这里说我们不是没有权柄的，第六节说我们做基督的使徒虽然可以叫人尊重，他有这样的权柄，他可以享受这样的权利，但他说到我们没有使用，却没有向你们或别人来求荣耀，反而是如同母亲乳养自己的孩子，好像父亲带自己的儿女一样，在侍奉，在效法主，在跟随我主耶稣基督。要知道保罗在写这个书信的时候，帖撒罗尼迦前书给这样的一间教会，我相信他们很可能跟我们这间教会差不多的，因为他只在那里待了三个安息日的时间然后就走了，然后不是这个心甘情愿走的，因为是被驱逐走的，被赶出去的，被迫害的。所以他就来写信说到我们应该如此的侍奉，应该来跟随主。我相信在我们这个教会当中有很多弟兄姐妹已经是在带着这样的心有这样的效法基督的侍奉，以温柔忍耐这个百般的包容来接纳软弱的弟兄姐妹来帮助那些有需要的肢体来成长。其实我在滨州的时候，在我们一个团契从正邦和佩影他们我们在一起的生活当中，已经能够感受得到大家在这间教会当中的在基督里的付出这样的团契相交的生活。我在这里只是想要用这一段的经文再次的来鼓励大家，因为我们每一个人在基督耶稣里的这种付出和摆上并不是突然的，因为在神的宝座面前我们所行的这一切，我们所来摆上所来付出的都会成为宝贵的属灵的财富，积攒财宝在天上。 作为结束呢，我想请我们团契的组长冯光进弟兄来为我们做一个见证，来讲述他是如何的在我们团契当中来做组长，然后神从一开始如何呼召他来跟随基督，然后又是代职，然后做义工在教会当中来帮助大家。好，我们有请。
好短啊，一下子就推给我了。没什么太好的准备哈。我是1999年来的美国，然后在外面换了6年，然后05年受洗的。05年受洗的话，其他没有太弄明白福音的具体的内容，但是基本上听懂了耶稣复活，然后我也会复活，所以我就那样子信了。当时是大概是连着去了教会3个月，连续听牧师讲，然后我就信了。当然也不是说大家也不是说是立马被信，但是大部分吧，大概95%的样子信了。一旦我受洗了，然后我就意识到我是基督徒了，我的行为要跟别人不一样些了，然后我所做的所说的要基本上按照牧师在教会里边那样子讲的就行了。所以那个时候我里边我一些变化就是，我去 supermarket 去买菜，然后人家找错钱，我会跟他说：“哦，你这个找错，你找多了，这个给你。”这里边就是有这么个变化，以前地上掉了钱，那这个绝对是要捡起来的，自己用掉，在后面捡起来了，那就是会找一个 public 哪个 office。找某个地方交上去，东西是这样子有这么一个，对我来说有这么一个变化。我信主之后，我对教会的事工非常热心我几乎是教会有什么活动我都会去参加。我的是个英文教会，牧师当然天天会讲，每次讲到都会说是人，我们都是罪人，我们都是罪人。我每天下班回来，我开车是30分钟，我会想我今天有没有犯罪。我当时感觉很好啊，我说我今天没犯罪，然后所以。我没有弄明白牧师为什么老是说我们是罪人弟兄姐妹上去祷告说求你饶恕我们这个礼拜犯的过错，我说我什么都没有，我说我做得很好，感觉真是非常好那会儿读经几乎每个礼拜都会读一下子，然后礼拜三跟着大家一起查经，然后加上侍奉，这样子一下来差不多有2年，我2005年到2008年，2005年10月感觉我人很 high 但这个 high 没有坚持太久，然后2008年我们搬到了费城，也搬到了费城，然后后来我们有没有自己的小孩，然后所以我在教会的侍奉明显下降，几乎为零，因为小孩我是一个奶爸那样子类型的一个爸爸，所以对小孩非常的照顾所以这一直下来我有2个小孩现在老大是8岁了， 是08年，他是09年出生的，后来有老二，老二现在是快6岁了，老二一直是也是要人照顾，然后所以一直在教会没有太多的服侍，在团契中，当然我们还是会参加团契聚会，但是是去的是英文团契，我们教会有去了，我们是三一华人教会在费城这边，有英文的聚会，也没有什么带查经，所以只不过是参加查经而已。所以回想起来，整个灵命有急剧的一个下降。光只参加教会的这个礼拜天的基督徒和一般的团契的话，我的灵命明显有了很大的下降。我一直是什么意思的，直到两年前差不多这么个时候，我听了一个讲到Charles Stanley 他是在亚特兰大一个教会里面的一个传道人，他讲他祷告的事情，他说他每天早晨，每个礼拜天早晨，他早到，他去教会，他教会有个地下室，地下室有过一个门，再过一个门，再过一门，最里边的那个屋子是没有窗户的，所以他把这些门都关上之后，里边是漆黑的，是把灯一关是漆黑的，是听不到任何声音的。他在那个屋子里边，他祷告。然后当时我也自己也有自己的难处，我的难处就是我当时睡眠不好，我睡眠为什么不好我也不知道，但是我有一种对工作上有些担心觉得老板不是太肯定我的成绩然后我听了 Charles Stanley 这么一个分享，我也去试一下子。我第一次到我们家地下室，关掉灯，关上上面那个门，在那里边祷告。那是我第一次一个人单独的跟神对话。但是我这多少年以来，我受洗以来，每天都有祷告了，吃饭前谢饭祷告，把今天的事情稍微祷告一下。但是那次是我真心的跟神一对一的对话。我平常谢饭祷告差不多就是一两分钟差不多就够了，但是那次我祷告了差不多一个多钟头，哇，真正的静下心来跟神对话，要说不完的话。然后出乎意外的是，我的睡眠立马解决了。所以，这是我学到的一个功课。也很多人跟我说过，要祷告，要祷告，要祷告。但是那次是我两年前是我第一次领受到这个好处。所以我现在是基本上会差不多不是说是每周会有那么一次，但是有机会的话我会跟太太说一下，我说我要下车祷告了或者怎么着，跟她先打个招呼，要不然她不知道我跑哪去了。另外一个就是 我两年前也差不多是，差不多也是这个时候，也差不多是两年多前啊，我们换了一个团契，换掉了啊一个中文团契。我们中文团契，我们那会儿三一，我们那个四人三，我们聚会差不多四家，少了三家，多了五家。后来我们办了一个一个 program， 我们就是让大点的小孩来带小小孩，也就是你小孩初中生，你就可以带下面的这个小学的，或者是更小一点的。我们也不知道怎么做，我们就把他带到其他一个团体，一个团体做了很好这方面，然后我们带去让小朋友们看，让我们团体的teenager 去那儿学习啊。当时呢是要谁带啊，当时我们大家在商量，坐在桌子上没人举手，我说要是没人举手的话我去。然后这个真是蒙神的祝福，我们的那个 teenager 学起来好快，哇，很快就上手，基本上就是也是唱歌，带着小朋友们一起唱歌，然后玩游戏，然后最后他们讲一个 Bible story， 然后小朋友们听，然后问问题啊，这么个 program 对 teenager 非常的帮助，可以培养他们的这个责任感，培养他们的发言的能力。他们 program 完了之后，我们会把这几个 teenager 召集在一块儿，我们再说讨论，我们再评论今天这个唱歌怎么样，每个人发表你的 opinion， 然后游戏讲的圣经的内容今天怎么样，小朋友们有什么听话，每个人都发言。我们受益很大的，我们立马就后面进来的，我们就后面我们就有一个家庭，我们就跟他说我们有这么program，他就带着他们好小孩子来，然后他小孩他们一来他们就留住了，后面我们就继续来了好几家，我们团契就是在一年之内一下子翻倍，我们现在聚会差不多有七八家，然后多了之后会有十多家，就来的家庭看到这么个情况，对，至少是小朋友们都很喜欢，小朋友们到了星期六的时候都会问说我们有没有聚会这个礼拜六。另外一个就是当然了我们的组长通常是每一年或者有时候是两年，我们最近都是两年一轮回，因为没人愿意当这是这么个现实现象，那组长要付出今年就我们大家是在推来推去，最后是推到我身上，然后我说我可以的当然我有我的挑战了。我们家是去年年底买了一个 short sale， 买了一个被人家两年没住的一个房子，所以里边所有东西都要翻修，所以我太太当时是有些反对了，她说你没有这个精力做这个组长，因为你要修房子真是感谢神，这个人的精力总是他给我们足够的精力使用。我们房子虽然需要现在差不多修好了，但是团契的这些安排都没有耽搁。 今年我们团契啊，去年我们的人数上来了，今年我们就 focus 一个啊两 focus 一个内容，就是大人的啊聚会的这个质量。我们啊，我做了一件事情，就是当然是通过同工，不是我一个人，我差不多是提倡一下子啊，我们找参考书，找了参考书，带经的人先读参考书，然后啊，这样讲出来的东西，它是很有把握的，而是有很强的根据的。另外一个是敬拜，我们敬拜，我们也是向啊其他的小组学习的有经验的啊姊妹们，真是感谢神，他们愿意到我们这里来一起敬拜。我们啊，我们这里啊，我自己所想的事情就是，我想我的所做的是不是对这个团体有意义的，然后我所做的是不是对姊妹弟兄是不是有好处的。比如说我们这个敬拜，我们是刚开始是 focus 是啊三四个弟兄姐妹这样轮流，那后面我是想把它再扩展到啊所有的姊妹都可以带敬拜。我们现在的查经是弟兄都要带，因为带过敬拜的带过查经的弟兄你们知道，这你准备的查经你讲出来给大家听的，不单是使大家受益，更重要的是自己受益。啊，我昨天啊晚上我们有聚会啊，我下去再带我们的啊那个啊啊小孩，然后他们在商量说，其中有两个小孩稍微长大了一点啊，他在讨论是说我们怎么样帮助这两个小孩，也可以让他来帮忙一起带查经，帮他们一起成长。哇，我当时听到我是非常的欣慰安慰，这么小的小朋友们在他们这个年龄，他已经想到怎么样替别人着想，而不是说是想到他们自己。我们啊，我们姐妹们，我们弟兄们，我们自己很愿意的在多聚会，所以我们小组我们现在的聚会是说是每两个礼拜六聚一次，每两个礼拜六，我们现在啊已经在增加一次，我听到的是有人想说再增加一次，每个礼拜都要。昨天晚上我听到小朋友们，他们有个人说，我希望我们每个礼拜六都有。所以我在这里看到的就是，我们在服侍的过程中，我们在替弟兄姐妹们着想的时候，不光是说他们可能会领受到从神那边来的祝福，他们可能是无形中领受到了，但是其实上真正领受到的是我们自己。我自己我个人我领受到了，我真是以前如果说我对神的信心是95%的话，我现在我可以说是我很肯定的知道，我相信的这位是真神。我相信我到那天我上天堂，我可能会领更多的奖赏。我看到我们家我太太 也跟着一起在成长。因为我在担任这么一个角色，他也无形中在帮着我一起做，好不好？我今天就分享这么一点。